今天我们还要再一次讲上个礼拜的这个主题，重生。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注意看看哈，这一段我们非常的熟悉的经文里面，耶稣到底是跟一个什么样的人讲你必须重生？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跟尼哥底母这个人讲你必须要重生。但是尼哥底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是最严谨的来遵守律法的教训，所以那个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对宗教认真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随便不敬畏神的人。他如果不敬畏神，他没有办法成为法利赛人的。那他们在生活上也是非常的委身于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每个礼拜禁食两次，而且他们严格的遵守收入的十分之一都纳给神。除了认真，除了委身之外，耶稣称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表示尼哥底母在信仰上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不但这样，尼哥底母还看见耶稣行神迹，对不对？我看到你行的神迹，哇，如果不是神与你同在，没有人能够行这些事情。他的观察正确，他的了解也是对的。请问你，如果他活在今天，他活在我们教会，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但是耶稣就是对这样的人，这样一个人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说，耶稣在告诉他什么？耶稣在告诉他说，尼哥底母啊，你还没有开始哦，你还没有开始哦。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另外一个很类似的例子，那个人叫做哥尼流。哥尼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使徒行传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但是这个哥尼流缺了一个必须有的经验，就是他还没有得救。哥尼流还没有得救，神知道哥尼流他还没有重生，而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所以神超自然的派一个天使去到哥尼流家去拜访他。天使对他说什么？天使说，你要叫一个叫彼得的人来拜访你。因为彼得怎么样呢？他哈，当你去把彼得叫来的时候，彼得会告诉你他所说的话，彼得告诉你的话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们从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要重生，我们又从哥尼流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的信仰里，首先的是，不是你知道了多少，不是你做了多少，我们的信仰最首先的是，是你是谁，你是谁，这是我们信仰里面第一件需要知道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已经重生了，是神的儿女，另外一种人是还没有重生，不是神的儿女。世界上只有这两种人。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女吗？如果神重生了你，你就是神的儿女。如果神还没有重生你，那么不管你受洗了多少年，不管你花多少时间聚会，参加多少个小组，也不管你奉献多少时间来服侍神，或者你奉献了多少钱在神的工作上，甚至于就算你像尼哥底母一样看见了神迹，或者经验过被医治，或者你像哥尼流他的祷告蒙垂听，这样的人仍然不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认为在圣经里面最严肃的宣告之一，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一个人在他重生之前所做所有关于信仰的事情都是宗教。虽然哥尼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常常周济百姓的人，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但是他还没有得救，他是在从事一个宗教活动。你相不相信一个人没有得救，但是他可以非常委身于宗教活动当中？当一个人重生之后，这个人所做所有与信仰有关的事情就不再是宗教了，其中有关系了。我个人认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最有趣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重生之后。好，耶稣对尼哥底母这样一个人说，你必须重生。我们要问，为什么人必须重生呢？为什么人必须重生？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问人在重生之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哈，人在重生之前的状况，第一个是人活在罪的影响力之下。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养过小孩的人都知道， David 知道，还有两个小孩，马上要有第三个。孩子哦，还不到两岁，话都讲不清楚，他就会跟你说 No， 对不对？然后等到了三岁四岁，你带他出去，你带他去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你再三交代他要 share， 要 share， 哎，怎么突然他会因为抢玩具打别的小孩？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孩子吗？怎么会做这种事情？觉得好奇怪，然后妈妈责备他，你不可以这样子，你的，他就会说 It's not fair， 是不是？小小一点什么都不懂，就懂不公平，就懂他不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母亲怀胎的时候他就在罪里面，他就有罪了，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一个人例外。那人在重生之前的状态还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重生之前，每一个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什么叫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意思就是，对于过犯和罪恶，我根本没有感觉。死的人是没有感觉的，我没有感觉，我也无所谓。我们从前是不是这样？对犯罪，对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关系，没有无所谓。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意思是我没有办法逃脱这个世界在我身上的权柄，我没有办法活出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对你说，我们那里的人都是这样啊，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大家不是都是这样吗？有没有听过？有很多这种话，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逃脱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里面的传统跟风俗。我们没有重生之前就是这样，没有重生之前，我们整个情况是在邪灵的掌控之下，没有人例外，一个都没有。第三，不爱光，爱黑暗。约翰福音那边说，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也许有一些人道德水平好一点，有些人道德水平差一点，但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几乎没有人乐意被别人指出他的错来。不管在态度上或者是在行为上，我们一旦被逮到的时候，我们都会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我不晓得你今天早上灵修了没有，如果你跟着教会的这个进度，今天早上你就会再一次读到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希律王娶了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施洗约翰就跑去跟他讲，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希罗底怀恨在心，一逮到机会他就要了施洗约翰的头。施洗约翰就是这样死的。没有重生的人，他不会，你告诉他对的事情，你把光带给他，他会感恩你，他会记恨你，因为他爱黑暗。我们就是这样，在我们还没有重生的时候，我们爱黑暗。我们没有重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福音。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我不晓得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会不会有时候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怎么这么平安，他们怎么这么祥和，他们整个生活好像很稳定，你很羡慕他们。可是你就想，我怎么能够相信，我没办法相信，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相信，我没有办法让我像他一样啊。我也不晓得你是不是信耶稣之后，有人会跟你讲，你去传福音给人家，人家会很诚实的跟你讲说，我也觉得信主很好，但是我没有办法像你那样子。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我就曾经，我舅舅是我们家的家族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我就曾经跟他说过这样的话，我说，你怎么可能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你接受他你就得救啊，这怎么能信啊？我就是跟他讲过这样话，这是我诚实的话。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人在重生之下的情况，活在罪的影响力之下，顺服邪灵的掌控，不爱光，喜欢黑暗，没有办法相信福音。好，那什么是重生呢？到底什么是重生？ 我要讲什么是重生的里面，我会讲什么不是重生，什么是重生。第一，重生这件事件，人是被动的。以弗所说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重生是神叫我们活过来，我们是被动的。有一个故事是讲到拉撒路复活的事情，耶稣大声对着坟墓喊叫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出来了，他手脚都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旁边的人说，解开，叫他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非常像我们重生的经验。拉撒路本来是死的，死人对于自己的状况是不了解，也无能为力，对不对？是耶稣来到他的坟墓外面，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然后拉撒路就出来了。拉撒路对自己的复活没有一点贡献，他是被耶稣叫出来的。人的重生也是这样子，神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跟你，叫我，叫你从过犯罪恶中活过来。好，那我们要讲重生不是什么？重生不是从人意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是我们两个礼拜以前背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我们要非常注意下面这一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有没有在布道会里面听到讲员说，哦，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请把手举起来，哦，谢谢谢谢，看见了，放下。然后就说，刚才举手的人请你们站起来，请你们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我要带你们做决志祷告。祷告完了之后，这个讲员就说，感谢主，哈利路亚，你得救了，你重生，你今天重生了，不要忘记哦，这是你重生的日子。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样子的处理当中有一些问题？他可能重生，因为可能刚才圣灵的风吹到他，他突然明白，他也很可能是因为人情，带我来的人就坐我旁边，不好意思，他刚刚还请我吃晚饭，好，叫我到教会来， 那我就举手吧，给他点面子。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我决定，不是我举手，不是，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什么叫做不是从血气生的呢？我跟大家讲过，那个时候别人邀请我们在 Chinatown 有一个这个福音的聚集，有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分享。我们常常跟那问那边新来的人，就说：“哎，你怎么你认不认识耶稣啊？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他不会直接回答你他认不认识耶稣，他有没有去教会。他最常回答的是，哦，我妈妈是很好的基督徒哦，我们在我们乡下，我妈妈还出去传福音，我奶奶也出去传福音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人他可能从小在基督化家庭里面长大，他认为他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他妈妈是基督徒，他爸爸是基督徒，他奶奶是基督徒，他爷爷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认为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约翰福音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我重不重生跟我爸爸妈妈是谁毫无关系。还有一方面，这等人也不是从情欲生的。重生跟情欲没有关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很认真的姐妹，当有这个不信主的男士来向她表示好感，开始交往， 那这个人想要跟这个基督徒姐妹结婚，基督徒姐妹就会说，不行，我只嫁给基督徒。那这个男士可能就说，那没关系啊，我去受洗啊，跟你们牧师讲，帮我安排个时间，我可以受洗啊，而且结婚以后我可以陪你去教会，都没有问题啊。我甚至于，好，他就开始在教会进进出出，他就认为他也是教会的一份子了。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我告诉你，我太太爱我，他很好的基督徒，你觉得他到耶稣那里，他看到我到地狱，他不赶快把我拉上去吗？没问题。这等人，重生的人，不是从情欲生的。婚姻关系不能够使我们自动的成为基督徒。约翰福音的这一句话说，这等人是从神生的，重生的人是从神生的。这个我们是一个一个被生进神的国。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作者说，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锡安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锡安代表神的教会，基督真正的身体。基督只有一个身体，他也只有一个教会。进去的人是被伸进去的，不是靠着被邀请举手，也不是靠着受洗，也不是靠着爸爸妈妈的传承，也不是靠着婚姻关系。我是被神伸进他的教会。上帝把重生人的权柄始终保留给他自己。当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重生的时候，有一个人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哎，不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常常被人家讲，哦，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问题是，我心里相信什么？我口里承认什么？很多人心里相信耶稣来是要解决我的问题，让我吃得饱穿得暖，关系健康，让我没烦恼，我心里相信这个。我口里承认什么？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但这些东西没有关联。我可以口里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我心里随便相信什么都可以，但是不是圣经说的。圣经这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这是保罗说，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什么叫做口里认耶稣为主，什么叫做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如果真的承认耶稣是主，那么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是不是？你说一个人是你的主，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才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意义。如果我真的相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他现在就是活在我的旁边，对不对？他是活着的。那我做什么重要的决定，我是不是应该先问他的意见，他的看法是怎么样？这个是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参与在我的生命里面。嘴巴上说的相信跟心里的相信可以不是同一回事。 这个礼拜我们上清泉课，那个老师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觉得就是可以用在这里。这个老师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很会走钢索的人，他就在尼加拉瓜瀑布的美国这一边跟加拿大这边，他放了一个绳索，然后他就在上面自由自在地走，骑着单车走，骑着独轮车走，又坐又站这样。他坐完，哇，大家好棒哦，好棒哦，好棒哦。然后他下来之后，他就问围观的人，哎，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带一个人坐在这个单车上，我可以把他推过去，我可以把他推过来，大家相信相信相信。结果他就叫前面一个叫的很相信的 很热烈的，哎，那你来， 我来带你。那个说，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是相信吗？这不是相信，他口里相信，他的心里根本不相信。如果他真的相信，他哇，这天载难逢的好机会，几百个人在这，他挑上我，哦，我去我去，那是真正的心里相信。好，第六方面，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相信并且接待。相信跟接待是同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接待相信这样的人就可以做神的儿女。这里告诉我们，接待和相信是同一件事。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的重生，当保罗重生之后，他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圣经那里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巴拿巴怎么接待他？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向他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的时候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巴拿巴是当别人都不相信保罗是真正悔改的时候，巴拿巴接待他。他不但没有把保罗当成从前的那个恐怖分子，而且他带着保罗去拜访别的使徒，他把保罗介绍给别人，这就是相信。我接待你，我相信你，所以我接待你。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会接待他，如同他是我的救主。希伯来书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渴望的事情怎么会有实底呢？在你的心里怎么会有实底？你渴望，你不确定可不可以得到啊？未见的事情怎么会有一个确据在你的里面呢？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的就是信心，就是信心。那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种能够领悟属灵事情的能力。你有就是有，你没有就是没有，你没有办法制造出来。各方面的信心都是这样，不只是接受救恩的信心，各方面的信心，对财务的信心，对医治的信心，对释放的信心，对赶鬼的信心，各方各面都是这样。你可能有对这个的信心，你不见得有对那个的信心。那你有就是有，你说，哎，我很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啊，但是也许你还没有得到得医治的信心，而你很想要，可是你也制造不出来。想想看，信心是对属灵事物的领悟的能力。那我们现在就要说，重生是怎么样发生的，或者说那个关键的信心是怎么样临到一个人的。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不能形容，不明所以就发生了。这就是约翰福音，我们最近查3章8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但是你会看见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信心进来了，信心在那里了。我很喜欢这个例子，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我想我们就不念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是讲，当耶稣和另外两个强盗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很多人讥笑他。哦，你说这个圣殿拆毁，三日就可以建造起来，你可以救你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啊，别人都在那边笑他。他救了别人，他不能够救自己。啊，他是以色列的王，你现在以色列的王，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知道吗？圣经讲说，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NIV 的版本 ，King James Version 两个版本，那个强盗都是双数。我们知道只有两个强盗在上面，所以呢，当这个强盗两个强盗被挂上去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跟下面的人一样讥诮耶稣。你可以下来啊，你可以救我们呐、啊，你就是讥笑他。可是很奇怪，后来有事情发生，其中有一个改变了。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40-43。有一个就责备另外一个讥笑的，你是一样受刑的，你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责备完这个人之后，就转过来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人被挂上去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跟他挂在一起的是谁，他也不 care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知道今天要死了。可是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突然会责备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所受的是我们该受，但他不是啊，他是从哪里知道他不是，他跟我们不一样？风随着意思吹，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神生的也是这样。重生怎么发生的？不明所以就发生了。好，还有重生怎么发生？重生不是只有那一个。好，还有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罗马书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一个很好解释这个的故事，就是当时耶稣进了耶利哥城，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是做税吏长，税吏长一定是贪污最多的，所以他是一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因为人太多，他又长得矮，他看不见，他就跑到前面，然后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要从下面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诶，撒该听见从树上欢欢喜喜的，他就急忙下来，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相信跟接待是同一件事情。在树上爬上树的时候，他更不知道耶稣是谁，他想看看耶稣是谁，怎么听见耶稣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他就下来，他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就相信了。因为他还下面说，他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一个税吏，一个坏人呢，以前借着自己的职权去讹诈别人，去欺负别人， 怎么今天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一天，死人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彼得前书有一句话，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米勒牧师重生的经验也很有意思，有一段时间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充满了罪的人，所以他就开始坐立难安。他们那个时候常常早上也有聚会，晚上也有聚会，他就早上还没有上工，他在农地里面工作，还没有去工作，他就先去教会聚会，然后晚上也去聚会。每一次讲台有呼召，他就跑到前面去，他就跟牧师讲说，牧师，我还没有得救，我需要得救。牧师就会跟他讲说，啊，你不要担心，你是得救了，你已经重生了，你没问题，你不要担心。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他知道他自己没有，而且他非常的着急。因为每次牧师就跟他讲，没问题啦，你得救得救，平平安安的去吧。就这样子六个月，他说那六个月是他非常痛苦的六个月，他觉得罪的那个压力就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好像有时候都觉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样。有一天他在田里面，在用这个马拉着那个犁头在犁田，他自己口里面就唱 Jesus never fails, Jesus never fails, 耶稣永不失败。他就自己唱，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也会嘴巴哼着歌，对不对？根本没有从头脑里面出来。你洗澡的时候不常做这种事吗？开车的时候，那天当他在唱的时候，突然之间信心进到他里面了。 Jesus never fails, 哇，他得救了。他说他在田里面跳啊叫啊，高兴得不得了，他的马跑到哪里去他都不知道，他得救了，他终于得救了。从那天之后，他再也没有怀疑他是神儿女的身份。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重生是怎么发生的呢？还有一个就是领受启示。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二节，保罗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个扫罗，他不是到大马色要去拿着文书要去抓那些基督徒吗？突然天上有光照着他，然后他就扑倒在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在地上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他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就对他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那个圣经讲说，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但是神的启示那一天就单单临到保罗的身上。我们几年以前李彦光牧师来我们教会，他跟我们讲了好多现在在中东的故事，那些回教徒他们在梦里面神向他们启示耶稣基督是主，是从启示来的，领受启示来的。重生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是一个超自然的事，发生在人的灵里面，使得人的灵活过来。原来看不见神的国，突然看到；原来听不见、不能明白的，哎，突然可以明白了。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在玛丽兰大学的查经班，那个查经班里面都是一些研究生， 他们每一次来查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听都没有听过的问题，他们就问啊问啊，因为大家都很会读书嘛，所以就把这个圣经读得很会读。哎，奇怪哦，等到他们信主之后，一个一个都不再问问题了。你说他的那些从前问的那些问题有没有解决？可能都没有解决。可是奇怪的事情就是，从前的问题不再是他的问题，不再bother他了，重生。好，那我们今天还要谈一谈，有没有可能重生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我觉得是可能的。在两种情况之下，人有可能已经重生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第一个就是不明白重生指的是什么。重生是一个事件，就像孩子出生，这是一个事件。这个事情发生，重生这件事情发生，就是使我们产生出相信耶稣是基督的那种信心。所以有可能有基督徒他相信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不知道自己重生，因为他不知道重生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一种情况，也有可能自己重生而不知道自己重生，就是从小相信的人。如果一个人从小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或者在儿童主日学里面长大，他们从幼年的时候就听见福音，他们就相信，他们的思想里面没有什么坚固的营垒，所以他们不像那些异教徒，也不像那些无神论者，已经里面有了很多的坚固的营垒。这些人要重生的话，好像要打破那个坚固的营垒，把里面的心思夺回来，才能够真正的相信。但是这些从小就像一张白纸，他的思想是像一张白纸的人，老师讲什么，妈妈讲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他从来没有怀疑过。那这样的人，当他长大，他听见讲员在讲重生的时候，他会怀疑，哎，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现象，他有这样的现象，我没有这样的现象。那是因为你不需要，你不需要那种拆毁再建造的那个过程。所以这样的人，他也可能不知道，不确定他自己有没有重生。好，但是没有关系，对于这两种人，圣经都有答案。因为重生这件事情的记忆可能没有，但是你会有重生之后的现象，如果你重生了。我们下面就要来看一个重生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会有哪些现象。第一，就是他信耶稣是基督，是主。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真的是圣灵感动我们，帮助我们，生下我们，我们才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他是相信基督是主。第二，一个重生的人，他有一个现象，他会爱神，他会爱关于神的事情。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重生的人，特别是刚刚重生的人，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非常喜欢跟人家讨论关于神的事情，非常喜欢听人家讲关于神的事情。刚刚重生的人是不是最火热的？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啊， 重生的人是最火热，他们都表现在他们的情绪上面。还有呢，彼得说，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重生的人心里面是有一股喜乐在那里，这种喜乐彼得没有办法形容出来，彼得就说，哦，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记得我刚刚被带进到台北灵粮堂，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神，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看到一个最震撼我的这个景象，就是我舅舅跟他的朋友，他们在教会的团契嘛，这些人都起码比我大10岁以上，我发现这一群人好特别啊，为什么这么快乐？我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饭，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他们就哈哈哈哈一笑，我觉得他们也不像假装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快乐呢？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最近在想，也许我们这些重生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喜乐的，但是你不知道别人看你是如何，你不知道可能旁边有一些你的朋友在羡慕你。我舅舅曾经跟我讲过，在他还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所有部门都着火，他也不知道别人怎么在注意他。有一天他就跟着几个同事一起坐电梯 要下班了，结果他就一边走，大家一起走在一起，他就一边哼着诗歌就进到电梯，就下楼然后去开车。结果后来有几个同事都受洗，受洗时候他们的见证就是说，在我们公司这么惨的时候，每一个部门都着火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曾董他还能够唱歌，我们都觉得这不可思议。这些同事就看到，你说每个部门都 着火，老板会不会有负担？当然有负担，但是在那个负担的下面，不管那个环境怎么样，在那个环境的下面，在那个环境的后面，还是有一个不能够改变的那个喜乐在那里，满有荣光的喜乐。不要以为就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就是了，有一种喜乐是比那种快乐更深的，更宝贵的，这是重生的人可以追求的。第四，重生之后的现象就是我知道我是谁。罗马书8:15-16，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些人重生的经验一发生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最明显的事情就是非常轻松啊，好像重担都没有了，非常的轻松。有一些人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来开始要来靠近耶稣，来认识耶稣，可在他重生的那一刻，所有的重担都脱落，他一定没有办法 跟你解释这怎么回事。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重生的那个经验，他就觉得哇，我回家了，我回家了。我自己重生之前已经3个月到教会参加团契，参加主日崇拜，因为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唱歌，也学了一些诗歌，我也跟着小组的人一起祷告，我也为人家祷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重生之前，我很清楚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3个月18岁的小孩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可是我就是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我那时候没有读过这个经文， 我不知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就知道我的心跟他们不一样，我的心告诉我我跟他们不一样。等到我重生的那一刻，从此以后我就没有想过说我跟谁不一样，我们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太奇妙了，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这是重生的一个现象。好，第五，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重生之后我们就受了圣灵为印记，好像盖上一个印，神说这是属我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它不是一个摆设哦，它是有意见的哦，它是有看法。你怎么知道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怎么知道圣灵是你的印记？因为它会发出声音来，它会让你知道它现在是怎么样。它来，它让你知道它的看法，它要让你知道它的意见，它是为罪、为义、为审判。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好，因为圣灵的内住，所以就会产生下面这个现象。第六，不能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不能犯罪并不表示没有能力犯罪哦，不是这个意思哦。不能犯罪哈，是说你没有办法像从前一样犯罪了，你还是可以，你还是会犯罪，但是你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犯罪，因为你犯了罪之后你会不舒服。从前我们没有问题，因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算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犯罪，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样，大家都这样嘛。可是当你重生之后，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不能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你的心里，你也不能犯罪，因为你是由神生的。这个时候犯罪对我们来讲跟从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七，你会爱弟兄姐妹，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有很多人告诉过我，哎，我怎么觉得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好像比跟自己的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更亲，更感觉更像一家人。这没有错，因为你重生，你被生进神的家，不是因为你更多时间跟教会的人在一起，不是，你们有一些共同的生命。我们这种因为基督而连结在一起的生命是非常的坚强，这种连结是非常的坚强。好，第八，哦，我很喜欢这个，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常常被管教吗？甚至于被神鞭打吗？以前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说的话，可以有的态度，重生之后就被神要求你要改变，神就开始要求你。所以随着在主里面的成熟度，神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如果我们还是任意而为的话，我们就要被管教。你会不会曾经有在心里面批评别人，或者根本就是讲出来，跟你熟悉的人就开始批评别人，然后呢，神很快的就兴起一个环境，让你看到你就跟你批评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你的态度、你的做法、你的想法、你的样子，这个就是被管教。你就知道好像天父吐唾沫在你的脸上一样。你知道我们的爸爸，我们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的时候，不需要把你从二楼推下去让你跌断腿、跌断手、断了肋骨啊，什么这种东西，对不对？你爸爸有时候只要看你一眼，你就觉得哇， 好像鞭子抽在自己身上一样。神管教我们也不见得是要让你遭遇一个大的事情，不必。神有办法管教我们。你有常常被他管教吗？如果神常常管教你，就证明你是他的儿子。如果你跟神 没相干，他会任凭你。所以啊、哦，不要羡慕教会里面那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不要羡慕他们。因为是神的儿子，神才管教，不是神的儿子，神就任凭他，任凭他做一些事情不会有后果，这不是祝福的事哦，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当神任凭一个人的时候，非常可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被任凭的时候，我们会发展得多恶，对不对？那些被神任凭的人，可能神跟他根本没有关系。你会去管教在 supermarket 里面把那个架子上的东西乱弄得满地都是拆开来啊什么这样的小孩吗？你一定不会去管教他的，因为他不是你的孩子。但是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你就不会准他在超级市场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好，第九，重生会有的现象就是主会对我们说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你知道神在引导你吗？你听见他对你说话吗？你能够说我的生活里面神是与我有互动的吗？这是重生的人一定有的经验，而且我们会越来越熟悉神的声音，我们会越来越容易知道他的心意和他的带领。第十，被神的灵引导。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一段圣经在这个之前，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重生的人没有办法顺着肉体活。我们当然都有一个倾向，我们会想要顺着自己的肉体活，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顺着肉体活的时候，我们那一下可能会爽一下，但是基本上我们不会舒服也不会快乐，是不是？当你发了一场脾气之后，你很快的就会有责备，你会后悔，然后渐渐的呢，我们就会这种经验，从这种经验里面我们就知道，哦，神不喜欢我这样做，神不喜欢我顺着肉体，神喜欢当我想要发脾气的时候， 神在里面有一个阻止的时候，我就会顺着他的圣灵，你就会就越来越被圣灵来引导过你的生活。第十一，认罪悔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撒该那个税吏长，他对主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要知道，不是认罪悔改使人重生哦，是圣灵使人重生。别的宗教也有认罪悔改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是圣灵使人重生，但是重生之后的人会认罪会悔改。最后我想说的这一点就是神圣的不满足，这会是重生的人的一个现象，在你的生活里面应该会显出这个现象。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渴慕神是重生的人的一个现象。虽然我们不是随时都在渴慕神的这种情绪里， 但是如果你再过回那种没有神的生活，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与神完全无关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空虚。这个就是 difference。 最后是我们的结论，作为你们的牧者，我有一个恐惧，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开心的在一起，好，尤其我们这些移民，没有家人，没有同学，在我们的地方，我们是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来到教会里面，在这里交朋友，我们学习彼此照顾，我们学习抱团取暖，我们学习开始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我们学习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在这里生活下来，我们想要有一个比较有保障的生活。我有这些朋友，我知道当他们我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帮助我，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也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像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但是真正的教会不是参加进来的，要进入真正的教会必须被生进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重生的经验。我真的希望当有一天我们知道自己要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有把握，我在这里咽下最后一口气，那里会有门为我打开。不要到了那个时候，我到底有没有重生？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到底属于谁？我要去哪里？天堂的门不会因为你一直参加灵粮堂的聚会而为你打开，天堂的门只会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女儿，天堂的门为你打开。如果到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没有重生，就太晚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听了这两个礼拜的信息，你说哎呀， 我不确定我有没有重生哦，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向神祷告。你可以把你的不确定告诉神，对他说，主啊，求你使圣灵与我的心同正，我是你的儿女。如果你听了这两个礼拜的信息，你非常清楚知道你自己没有重生，我请你一定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跪下来，对神说，我需要重生，求你把我生进你的国。我不知道你需要祷告多少次，但是我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是，神一定会听这样的祷告。我的话是有圣经根据的。罗马书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也要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一直希望你的家里某一些你所爱的人要重生，但是你看起来他们还没有这样的经验，不要放弃。我很清楚知道，我之所以能够重生，是我的舅舅舅妈为我祷告，因为他们为我祷告，我不可能重生的人，神把我生进他的国。所以我要鼓励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真的有爱的人，你不想要以后你到了神面前，你所爱的人在受苦，你就为他祷告，你在神的面前呼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我们现在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如果你说，主啊，求你给我恩典，让我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重生，我还没有这个经验，我渴望有这个经验，你现在就可以祷告。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你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已经重生的人，我要邀请你好好的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多奇妙，神重生了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将来新年神足万军。
眷顾我们，使我们活过来。主啊，我们从前眼睛看不见，心思是昏蔽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也没有神，但是突然你的光照进我们的灵魂，你使我们活过来，我们能够见你的国，我们能够进你的国，我们能够享受与你在一起所有的美好。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没有难处，但是当我们碰到难处碰到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向你，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爸爸，你会负我们的责任。主，我感谢你，这真是奇异的恩典，真的是奇妙的恩典，是我不配得的，但是你竟然这么大方的就给我了，你让我可以分享你的生命，你让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你让我的心可以证明我是神的儿女。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到永世里面我都要继续的赞美你的救赎。主啊，今天我们也为心里面知道自己没有重生的人祷告。主啊，求你向那些呼求你的人，你给他们这样的经验，让他们被你伸进神的国。主，说的再多，听的再多，不如你的圣灵就像风一样吹向他们，吹入他们，使得他们的灵魂苏醒过来。主，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人，他其实是重生，但他不确定，我们求你把恩典赏赐他们，你可以透过各样的事情使得他们确信自己是属你的。我要特别为我们教会的下一代祷告，很多近前的父母把他们的孩子从小带到教会，可能这样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重生。主啊，如果他们没有重生，千万不要让他们觉得他们已经重生了。如果他们不是真正被伸进你身体成为基督的门徒，求你不要把那种信心，好像不要把那种错误的相信允许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主啊，怜悯我这个做牧师的，我向你有一个祷告，是好多年都有这个祷告，我求你垂听而且回答我。凡是在这个教会聚会的人，求你重生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伸进你的国里，让我们再也不是那种所谓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让我们成为真正被伸进锡安的人。我们可以告诉人，我们可以在日记上写下来，某年某月某日，圣灵重生了我，以前我不能相信，现在我真的相信了。主，求你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回答我的祷告。谢谢主，谢谢主，你满有 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我谢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再来唱一次这第一节，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主，谢谢主的救恩，谢谢天父的怜悯。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和你的家人。